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告诉你他们是怎样透过上帝的奇妙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通通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尤长林弟兄，他从小出生在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里，他虽然现在年纪还是很轻，不过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却经历了许多我们一般人难以体会的生命之重。今天尤长林弟兄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成长过程还有信仰是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非常欢迎尤长林弟兄。长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出生在台湾的哪边，然后你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子。
好，我出生在台中，然后从小是住在台中后火车站那边。那边其实我觉得算是蛮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家庭的话，我是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然后弟弟也蛮多的，大概三个。
哦，你有三个兄弟，所以说你们家是四个小孩。
对对对，然后我是老大这样。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爸爸妈妈小时候是怎么样子教导你们、管教你们的呢？
我爸爸小时候会比较放任一点，然后比较严格是我妈妈。
是，
但是爸爸妈妈之间其实也有一些些理念上的不合，所以其实在我们大概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分居了这样。
那这个爸爸妈妈在你面前吵架，这有影响到你成长的过程吗？
这个多少会有影响，不过那个影响主要是说我要怎么去思考，怎么样跟家人相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跟妈妈相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她对于信仰某个层面来说会再要求多一点点。
怎样的要求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从小当然就是民间信仰嘛，所以那个新年的时候就会拜提公，应该拜提公有点忘了，然后普渡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拜拜，然后没多久就会去庙里去上香这样。而我妈妈她虽然也有民间信仰这样要去拜拜的那样的一个
习惯，
但是她也会要求我们去念佛经，然后有时候要去跪拜，要去佛堂。不过那个她带我们去的那个佛寺其实还蛮多的，您不同之间都一直在转变。
是，那作为小时候或者是青少年时候的你，你认同这些事吗？或者说这些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孝顺妈妈的行为而已？
我想某个层面上或许是跟着妈妈做这个事情，说孝顺吗？心态上也许就是不要让妈妈不开心这样。
是。
但是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能感受到一些平静，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好的事情。
是。
所以其实虽然小时候感觉有点被强迫要去念经或者是要去跪拜，然后可能要见很多师父这样，但其实长大了也会觉得说其实也还好，可能甚至我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也会自己去参加佛教的禅修营啊之类的这样的活动。
也都是妈妈建议你去参加吗？还是你主动的？
大学的时候已经变成是我主动了，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希望说心里有一些平静，大家觉得人生很乱的时候，其实都会希望有个皈依这样。
所以你其实是追求心灵的渴望，然后你也希望自己透过宗教的行为或者是透过某一些信仰，然后来帮助到你的人生可以回归平静，回归顺遂。
对对对。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在求学的过程，你是个怎样的学生啊？
求学的过程我大概是一个好像有点乖可是又有点坏的学生吧。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是哪些地方乖哪些地方坏呢？
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故意考坏成绩，然后去玩，然后就玩很多游戏，然后还会去打架那种。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是会这样的。但是我国中到高中之间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抉择，是我到底是要念那个台中高工还是要去念军校。因为家人希望我去念军校，那后来我还是为了符合家人期待，所以我去念军校。那在军校以后反而就变得还蛮乖的。
是。那进入军旅生活之后，那个军中的生活无论是训练啊之类的，我们都会认为是很严格的。那这些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那个生活管理上的严格不是坏事，但是对我这样的性格来说其实真的还蛮不适应的。可以想到的就是朋友那时候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比如说像跨年可以享受，然后假日想打球就打球，然后读书想读书就读书，想打电脑就打电脑，不像我们就是我们任何的生活连晚上
非常规律，
就是他都给你排课，
是要按表操课的，是
完全就是按表操课，然后每个礼拜就只有礼拜天的上午8点到晚上8点之间是放风。
那对你而言，你觉得这除了生活上给你造成的影响以外，在心灵上或者是在精神层次上有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在军校的时候会比较对自己苛求一点，其实在小时候其实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可能小时候就玩电脑，大概觉得说希望以后可以做一个跟电脑有关的工作，然后能够玩自己想玩的东西这样而已。但是在军校的时候可能看到，因为他集合四面八方的人，所以看到的视野会宽广一点，然后看到人也比较多一点。那同时其实因为有一种心理上的拉锯，那个拉锯就是要不就是我在这里变得更好，要不就是离开。可能是那种拉锯的心理状态让我对自己的期待是越来越高，但是我对这样的期待也许我是做得更好的，那时候其实成绩也还不错，做得还蛮好的，但是其实我心中的压力是大部分是没有出口的这样。
是。那在军校里面你经历了这些张力，那这些张力给你带来怎样的选择呢？除了你刚刚讲说在念书上面你追求有好的表现以外，那在人生规划或者是处事为人你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决定？
在这个部分我没有什么很重大的决定，后来这一段我就是失败了这样。
你怎么样失败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后来高中军校的话，大学也是要念官校的。那我在官校的时候其实就是压力太大，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疏通自己心理上的那些情绪，所以后来我就生病了，就是身心病这样，忧郁症这样。
是。那你是因为 在这个身心压力之下，所以你那个时候才会去参加禅修营，或者是参加这些就是需要心灵信仰有关的追求吗？
禅修营那个是后来的事情。
哦，那其实是已经后来的事情了。
就是我上官校以后，先是没多久就休学，然后后来退学，有两年的空窗期。那两年的状态其实就比较像是简居族这样，
嗯，
因为在家里大概就是玩的电脑，可是玩的电脑又不知道要玩什么，然后出去散步，就是看着他人，觉得自己好颓废，
嗯，是，
然后吃着药，自己身体又很胖这样，
是，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但退学了以后，慢慢有找到工作，那个有慢慢好起来，但是有一段时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自己就是算是一个很失意的状态。
是，
嗯，
那在这个失意的状况之下，嗯，后续你的人生又发生什么事呢？
退学以后，后来没多久就去超商做大夜班的工作。
嗯，
那做大夜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可能跟药物也有关系，就是觉得也有点累，但是后来慢慢习惯药物，慢慢也习惯大夜班的生活作息以后，大概不会再对自己期待那么高了。
嗯，
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之前我对自己期待很高，希望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时，其实我把自己看得太大。
嗯，
然后在做超商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人生有平顺那就好了。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我们那个超商，他在肉品市场旁边，然后晚上就是有一群屠夫，他们会来买酒，然后在外面吃。可是他那感觉，一开始觉得会有点怕，可是后来觉得，嗯，就是他们很热情，这样很有趣。然后在超商的时候，你会面对到一些小孩，他们结账的那种可爱的模样。
嗯，
然后我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有一个老人，他就是做资源回收，但是他都会拿着瓦楞纸箱，然后走进超商，叮咚叮咚，然后来问我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那一段日子，其实虽然大概半年吧，但是还蛮
回味起来是很特别的。
对，就是觉得说人生最平静的时候，也不算最平静，但是那一段其实是人生算是蛮平静的时候。
是，那你在这一段日子过完之后，你人生又去了哪里呢？
我超商做到一半，我在家里其实我爸有一个工厂这样，然后，嗯，我就帮忙我爸做那个瓦楞纸箱，
嗯，
然后做到一半，我的手指被机器碾断，
哦，是，
然后就没办法工作了，然后就只能休养。
是，
然后那个时候也很奇妙，就是我在军校学弟后，他也是退学的，他就说，嗯，我们可以考看看那个指考。
嗯，是，
因为军校是没有考指考，只有考学测。
嗯，
那指考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当做练习，
额外的机会。
对，然后大概准备一个月多。
哦，你准备一个月而已，然后就去考了，
就去考指考。
指考是，
嗯。
那后来大学指考，结果放榜之后，你去了哪里呢？
我那时候本来想去淡江大学，但是后来就是到了东海。但我现在觉得好险，我是进到东海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听听游长林弟兄分享他为什么觉得好险，他去了东海大学。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游长林弟兄，他刚刚说好险他到了东海大学。当然他的人生几经波折哦，然后曾经去过军校，然后也曾经又被退学，然后在 爸爸的工厂里面上班又出了个意外，那这些最后带领他可以变成一般的大学生，然后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东海大学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东海大学是基督教会里面，但他的那个信仰的氛围会比较重一点。
嗯，
像是在假日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那个39下的钟声，就代表要上教堂了。虽然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很喜欢假日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
是
啊、嗯，然后就更不要说东海在圣诞节所办的活动。
嗯，
那、其实我从小的时候，虽然我是民间信仰的，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圣诞节到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写圣诞卡。
嗯，
然后互相祝福的那个氛围，
是，
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祝福，一种喜乐、一种爱。也许我那时候不认识基督，但是其实在那样的季节或在那样的氛围，我是感受到平安喜乐，感受到许多的温暖。
是，
那在东海其实会有更多这样的感觉，而且东海也会有许多基督徒老师，那他们所办的活动或者是他们所带领的学生，其实多多少少会散发一些信仰的特质。
嗯，
那时候其实我没办法去很明确的说那是因为信仰所散发出来的力量，但是现在会觉得说其实那时候我是对那个有感觉，而且我喜欢那个感觉。
嗯，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刚刚说基督徒老师办的一些活动，然后让你感觉很特别，然后充满平安，是哪些活动呢？
在东海其实基督徒老师会做一些神学上的一些讲座，或者是一些工作坊。那当然其实我在东海的时候我并没有参加太多这样的工作坊，但学术活动我是参加蛮多。其实在东海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常去参加这些基督教活动，而且我在东海的时候我刚有说就是我反而还去禅修营，而且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被人拜托然后当了佛学社社长。
哦，是。
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这样。反正就是我在东海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佛教徒这样。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民间信仰，但是我在东海的时候我走的比较多，可能更像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我觉得基督教文化就是这样，就某些时候他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给你浇灌你心中那一颗种子这样。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认为说作为一个佛教徒，但是你当时你说你听到了许多东海老师他参加的一些学术活动，你还记得他们在内容中讲了哪些然后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是吸引你的地方吗？
我还记得那个一年级结束以后我们收到成绩单，然后成绩还不错的人，那时候的东海有那荣誉通识课程，然后成绩还不错的人就会收到信说你可以去参加荣誉通识课程。然后所以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拉着我那时候女友说我们去上陈怡爱老师的知识人与知识人论这一门荣誉通识课程。那当然名称听起来有点古板，但是他讲的其实就是钱穆。其实我们对陈怡爱老师完全不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样，但是就这样去了。我是先选上，然后我记得我女友好像还在犹豫，然后他是到后来要准备加签结束的时候
他才加进去的，
才加签这样。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比较少在这个节目里面聊到这些民国前期的这些学者，那钱穆跟信仰那又怎么样拉上关系的呢？
我觉得钱穆跟信仰没办法直接画上关系，但是陈怡老师会说温情与敬意这一句话，我觉得某个层面上其实显现了怡爱老师的特质。我觉得虽然讲内容是钱穆，但是其实我在课堂上感受到更多的或许是跟同学们之间的讨论，还有授课老师的影响这样。因为后来怡爱老师因为私底下带我们去吃饭，那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已经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他身上其实就有一种很特殊的，我们可以说风骨吧，或者是说一些精神吧，那种精神有点像是他对事情都尽量不太偏见的那种公益的那种感觉。 可是在比较严肃的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每一件事情又有点用比较温柔的心态来看待他如何去把它塑造出来，所以那种感觉温情与敬意吗？我觉得这还蛮代表性的一句话。我记得这是在讲钱穆，但是其实
你在老师身上也看到同样的特质。
对，也许可以说信仰特质，可是我觉得更多还是学术上的特质。那当然看到更多也是对思想的思辨，或者是对于现在世界的一些看法的改变。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然后透过野老师，后来看到更多跟语言老师比较相关的一些老师们开的课，后来我也会去听。在听课的过程中，其实很偶然的，也不算偶然啦，就是其实上过思想思辨的课程以后，大概会对一些比较重的课程还是会感到一些兴趣。
嗯，
所以后来就会去听社会学啊、历史啊、艺术啊，野老师那门课是历史，然后其他社会学的、哲学的大概都会想去看看。因为其实在授课过程当中也会谈到说，东海本身是一个红通的教育的这样一个传统，这样，所以那时候有尝试说要把那些通识精神
学习清楚。
对对对，
是。但是你刚刚讲到说，其实在大学时期你还是一个以佛教徒自居，那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修这些课，你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接触到这个信仰，然后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相信这个信仰呢？
我那时候虽然是佛教徒，但是我对于很多事情是感到兴趣的。有一些神学讲座会去听，但是我那时候不太像是以信仰的角度去听，而是以我想了解这个思想的那个角度，
知识性的问题。
对，然后用比较学术性的眼光去讨论说它在时代脉络底下是如何诞生的，然后它如何去回应前面的某些观点，或者是如何对后世带来某些影响。那除了神学讲座以外，后来我有去听一门哲学课，张一中老师的课。当然他虽然是哲学课，可是他上的其实是俄国文学。那一门课对我影响还蛮深的。
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怎样的影响呢？
然后那一门课其实是在讲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这本书。
这本书，对。然后这本书其实他有在讨论在虚无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脉络下面，基督教的那个信仰如何跟当时那些人们对话。然后他其实讨论到很多还蛮深刻的问题，像是那个里面最经典的，大家如果有看的应该就是都知道，就是那个宗教大法官。
嗯，
然后宗教大法官他是在用圣经里面有说过的一些话语来辩证，比如说耶稣基督受到试炼的时候，他的三个问题，他在里面辩证出来的结果就是奇迹、神秘与权威。那就是人们要信仰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受到奇迹、神秘与权威的影响，然后去找寻他们的道路。但那时候在辩证说耶稣基督如何不靠这个，然后去维护人们信仰的自由，然后带来真正的信仰，这样。当然我说的是某一个观点，它其实要辩证的东西还蛮多的。那里面讨论到的很多话题会让我对基督教精神，什么样是真正的爱，然后什么样是真正的自由，再多做一些思考。在宗教大法官里面，他描述的就是耶稣又复活了，但是他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不能说多说一句话，因为圣经有说就是不能再增添更多的文字。所以宗教大法官里面那个红衣主教，他其实就是用了很多例子，或者是用了很多问句来问耶稣基督，然后要反驳他所写的圣经其实可能不是那样，这样。但是耶稣基督他最后当然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他已经不能说了，他最后吻了红衣主教，然后慢慢离开。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尽管有很多的知识上的辩论，但是真实的爱是很重要的。他那个吻代表一种就是真实的爱，因为这门课不可能整本上完，所以这本书看到后来的部分就变成我自己看。然后后来这本书写到有一个长老的哥哥，然后那个长老哥哥本来是一个很坏的人，
嗯，
大概有点痞子吧之类的，我有点忘了。但是他后来好像是生了病还是怎么样，然后要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他要离开之前，他感受到基督的爱，然后他看到树也喜乐，看到鸟也喜乐，然后那种感觉有一种光芒，我就觉得在书上就是这样呈现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比较深刻感受到那个基督的爱
的不一样，然后也让你有想要追求的渴望。
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光芒在呈现这样。
是，那对你而言你是怎么样子决定说诶，我要不要考虑进教会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有这个过程吗？
进教会的过程其实一直都有，像小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因为圣诞节活动，我大概记得大概小学五年级吧，好像就第一次进到了教会，然后去看看他们在怎么办圣诞节活动这样。
嗯，
但对我来说就是去参加一个活动而已。
嗯，
然后休学那段期间生病的时候，我的医生是基督徒，他也鼓励我去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因为是希望自己得到医治，也多少有去教会看看，但都没有很认真的想要留下来。
嗯，
那大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去教堂也并不是因为要去教会，而是可能是因为颁奖的关系。
嗯，
那颁奖的时候其实会感受到我们东海有一个很漂亮的路西教堂，然后进去教堂颁奖的时候会觉得能在那里面的感觉很好。
嗯，
所以如果有因为进去教会或者是一些神学讲座，我想那是因为去到教堂的影响，因为那个教堂会给你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尤其是在光洒落下来的时候。
嗯，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游长林弟兄的故事，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大学时候的生活。虽然他有机会认识许多基督徒老师，也透过老师的分享或者是学校办的一些讲座，得到了许多知识性上对于信仰的认识。不过他是如何决定要让他的生命投注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下一段来听听游长林弟兄的分享。刚才在上一段听到了长林弟兄分享他在大学如何接触到一点点教会有关的事情，不过他仍然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们这一段要来听他是如何在怎样的契机之下相信这位上帝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
我大学毕业以后大概有当兵，然后有工作，然后后来工作结束准备国考，那这段期间其实也真的都只把那个基督教的生活当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确没有很深的投入基督教。那一段期间其实还发生了一个事情还蛮深刻的，就是大概我工作的时候我的女友她得了脑癌。
嗯，
然后她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扒着他不放，就是要去陪他，这样觉得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人很可能永远就会消失在我的世界。
嗯，
然后我很难受。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靠着基督教的力量，我那时候很常拜拜，因为觉得自己生命好不平静哦，这样然后很多事情又很不顺遂，考国考也是需要一点运气的，然后女友康复 也是需要一些奇迹的，但是好像都没有那个奇迹发生，然后觉得自己过得有点苦这样。然后考完国考的时候，还没放榜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想给自己放松，所以我去宜兰，然后给自己一段长途的徒步旅行。从宜兰走到花莲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崇德的地方，然后那天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小民宿，我还记得那时候很暗，然后我觉得有点可怕，然后那个超商还要走大概五六公里吧，反正走超远的，走一个小时多，然后去买个东西回来，然后路上就很暗，然后偏偏好像在那个民宿的隔壁还是隔两栋这样在办丧事，那时候想哇，我都已经觉得有点可怕了，结果还在办丧事。
嗯，
但那一次的经验给我很特别，那一次的丧事是用基督教的仪式，他们在唱着圣歌，
嗯，
然后很欢乐，然后我看到他们唱完以后，他们就开始在大人在烤肉，
嗯，
然后小孩在那边嬉戏跑步，你也看到他们就是玩得很开心，
嗯，
我第一次看到可以把丧事办得那么喜乐这样。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的女友她的状况有点不明，
嗯，
就是好像要康复了又好像没有康复，所以心中难免会揣测，难免会去想如果是她的后事应该要怎么样。那一次给我蛮大的震撼，我觉得那一次的徒步旅行其实对我是有影响的。
是，嗯，那在女友陪她抗癌的这个过程，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呢？
我女友她其实发现肿瘤的时候已经是，据医生说好像是已经三期末，所以就是要把它完全切除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时候好像有听到说两年存活率大概只有 5% 吧，
嗯，
但她其实开完刀我们一直觉得她应该是蛮顺利的，就是前几个月照那个显影都还蛮良好的这样，
嗯，
一直都觉得应该就是很顺利吧，
嗯，
然后去我准备国考期间，有时候他去医院回诊，然后要住个两三天的时候，也会去当他看护，然后也偶尔会去院里这样。他家在苗栗这样，
嗯，
然后从台中去院里，反正那一段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以前跟他是超级会吵架，就那一年几乎没什么吵架，就很平静，可能。我第一次感受到我需要好好珍惜这个人这样，
嗯，
那在同德那个夜晚没多久，我徒步到花莲的时候吧，我突然接到我女朋友的电话，然后医生跟她说她大概情况不乐观，但是她没有特别说是还剩下几个月，反正她只说她应该没有多久的这样。我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然后我还记得说我那时候接到电话一开始是不能置信，然后停顿了很久，然后后来开始大哭，不自禁大哭，然后我想说天啊怎么会这样，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在花莲了，而且又是不算是一个大地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哇怎么我这时候在花莲然后要回中部有点困难，但我想一想算了，就还是赶快回去吧，所以我就拿起很重的背包，因为徒步旅行背包蛮重的，大概快30公斤了，然后开始问有没有计程车，但也没有计程车，因为太乡下了，所以后来就用跑的，就背着很重的背包，然后跑3公里的路跑去寿丰火车站，那好像是寿丰火车站，而且那时候很顺利，就是到了火车站以后，站务员看到我感觉好像很急，而且好像还有一些泪痕，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有出事情这样，然后他就让我赶快通过，叫我上车补票这样，
嗯，
然后嘛刚好就是到了火
车等你，
对，也许不算等我，但我就刚好搭上了，他要关门最后一刻我搭上了这样，然后我就回到中部，那一天就是刚好又衔接火车衔接高铁，然后先回到中部，然后隔天一早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然后去苗栗去当他看护。然后那时候其实 就真的很严肃的在讨论他后世的事情。可是我跟他那时候都其实算是有点是佛教徒，所以也没有说成为基督徒怎样，只是觉得因为以前在大学，可能是在大学或者大学之后有一些感动，所以仅仅只是希望说他后世可以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办这样。
嗯，
那时候我们甚至还因为他妈妈影响，我们还要念佛经，想办法去改运或化解业障。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我觉得我就是从一个佛教徒的身份，然后产生很大的转变，就是原本好像只是简单的说用基督教仪式，然后后来想到说，希望找一些在大学的时候影响很深的人来看我女友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找了陈燕老师，然后也找了学长学姐，然后那个学长我记得也是基督徒这样，
嗯，
那个学长后来帮我们很多，叫陈牧明，然后在这样他们来看的过程当中，就直接问说有没有需要多认识一下基督
信仰
这样。
是，嗯，那当时他们跟你介绍了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我女友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讲都是一点点，大概讲圣经那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的片段，然后大概可能就这样而已，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还是讲生活上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自觉说我们马上会成为基督徒。就我们真的那时候都没有觉得我们会成为基督徒。
那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你成为基督徒的？
后来他的病症加重了嘛，所以我们就到医院去住了，然后到医院的时候，爷爷老师有带东海的孝牧来看他，
嗯，
然后那时候孝牧带着女友祷告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友那时候身体已经有点疲惫了，而且她个性本身比较谨慎，所以问她很多问题的时候，她会有点没自信。她刚开始可能是确认，可是问太多的时候，她可能会反而会想到钻牛角尖这样，所以她会不确定她的
最后决定会是什么这样。
对，
那在这个关口上面，其实离生离死别其实是很靠近的了。
嗯，
那当时你们同时也要经历要不要信仰这件事情，在这个决定上面，那你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感受到我女友很认真的想要成为基督徒。
嗯，
因为她虽然好在最后一刻她没有接受点水礼，但是她前面对于耶稣的跟随她是很确定的。我可以感觉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开始有比较深刻的去想我要怎么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事情这样。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也会邀请老师们，因为爷爷老师也会带其他老师来，然后牧民学长是基督徒，大家有机会的话都会问一下那个基督教的一些信仰上的问题这样。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有哪些挣扎，你也有哪些思考或决定？
我最大的挣扎是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然后马上想到就是家中祭祀的问题，因为如果我家人离开了，我可能是要去
负责这件事情的人。
对，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会先问过我家人，但我家人虽然觉得不要比较好，但是后来也是尊重我的决定这样。
那除了克服掉这个祭祀的困难以外，这个信仰对你而言你觉得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又是因为什么样子你会决定说你最好要去接受它呢？
其实接受这个信仰，我觉得虽然会去考虑到家里层面问题，但有在那个情况下也会去想说，如果上帝真的是公义的又有怜悯的，为什么会先把我女友带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在那期间感受到很多奇迹，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就决定要结婚，大概就圆梦嘛这样，大概时间不久，那我们就结圆梦这样。然后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就联络到牧民学长他们，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怎么申请结婚，然后还给我们结婚书约这样。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公布了我们要结婚的讯息以后，隔天我就去户政登记， 但我去户政登记是说希望那个户政能派人到医院去这样、嗯、然后户政那边诶就安排第三天去医院然后证婚这样，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把服装地点然后司情还有证婚的牧师全部都找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太顺利了，顺利到我觉得这真的是难以相信这样。然后更难以相信的就是我们第三天好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准备结婚了，然后因为我们公布婚礼的讯息其实没有很久，就大概待两三天而已，结果那天医院的排场好大，我们结婚是在那个祈祷室结婚，但我们从病房走到祈祷室中间有一条很长的走廊，那天满满的朋友站在旁边然后帮我们祝福这样、
嗯、
然后我们到了祈祷室以后里面也是好多人，然后就想哇这个也太感动了吧，就是大家都来祝福会坊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一定是有上帝的奇迹的，没有上帝的奇迹怎么可能这么多人然后办得这么顺利，然后感动到我那时候超想哭的，然后后来是有哭没错，然后我觉得哦，慧芳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可是他在牧师见证的过程然后很努力的去喊我愿意，
嗯，
这个是太难得了，因为他其实已经没办法说很多话了，可是在那个当下当牧师帮我们做见证然后我们互相双方说我愿意的时候，我当然说得很轻松，可是他说的那三个字是非常的困难的，然后就这样顺利结束了，然后我第一次觉得说这个如果没有奇迹的话应该是搬不起来的吧，然后当天就是后来就是一直哭嗯，而且在那之后我们已经知道他要走了，因为我们已经坐到安宁病房了，但是我跟他还有他家人相处的过程并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反而是还可以有一些开玩笑然后一些嬉笑，我们知道死亡将近可是平安喜乐却在那之中，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觉得那也是奇迹，虽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最重要一个奇迹是其实我和慧芳他已经想要受洗了，我确定他是跟着耶稣基督的，那我其实也想，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想法比较像是说我想要跟他之后还能在天堂相见这样，所以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另外就是我感受到很多奇迹，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就那么刚好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基督徒到医院去巡访、
嗯、
好像是召会的人吧，
嗯，
然后他们先在祈祷室做宣教然后来关心这样，
嗯，
在那天晚上我先去祈祷室看他们宣教，然后后来我说慧芳想要受洗然后希望可以去看看，
嗯，
那后来我就邀请他们一起去病房，然后慧芳那时候状态好像还好，
嗯，
那我跟慧芳就同时间受洗，在受洗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慧芳很用力的在点头，
嗯，
他真的是很确定要
相信这件事情，
对，
然后上帝就为你们安排了两位到医院服侍的弟兄姐妹、嗯、然后来为你们施洗，
对，
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在医院里面你刚刚除了讲说在婚礼当中你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对你们的爱这个让你很感动以外，对你而言在那个当下受洗还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我们来说受洗就是我们在上帝的见证之中展开了新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在天堂相遇，
嗯，
所以那时候受洗对我来说和对慧芳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还记得那时候受洗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头被按着然后牧师说的话我就是跟着祷告，但是更多时候是纯然的感动，就是终于受洗
得到了这个盼望这样子，
对，受洗完以后慧芳的身体突然出现很不好的状况， 他开始一直呕吐，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他状况非常的糟糕。那天晚上我们是非常的焦急。那天晚上我就联络了东海老师，然后东海老师说隔天早上会来，马上来看他。
嗯，
可是我们今天那一晚真的是最难忘的一夜，因为他就是一直醒来呕吐，我们大概知道他应该要离开了。然后隔天早上的时候，东海老师就到了病房，然后选了几首诗歌，然后他在诗歌当中感觉好像平静下来了，就后来发现他的呼吸慢慢也停了，
嗯，
然后后来换脉搏停了，
嗯，
然后他在诗歌当中慢慢离开了，
嗯，
我们那时候觉得很悲痛，但是又觉得真的是上帝带走他。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看起来他的身体好像是忽然转变，然后变得很糟糕，但后来听医生在说，感觉有点是他在撑着，
嗯，
他在等待盼望的时候，然后盼望临到的时候，他就准备他下一段旅程了。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进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尤昌林弟兄，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经历了他的女朋友突然的生病，然后就安息了。不过在安息以前，他跟他的女友都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因为他们追求永生的盼望。但我想问昌林哦，我们的听众可能会觉得，如果说我们接受了基督信仰，上帝是不是可以在生命中为我们摆下不同的奇迹？是不是你的太太会有机会康复？然而上帝还是把你的太太给接走了。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你当时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悲伤，那你是怎么样子靠着这个信仰来度过的呢？
其实在我太太要离开之前，我和爷爷老师和慧芳爸爸妈妈都在讨论说，上帝接走慧芳的意义将会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点不明白说，
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对，一个善良的人怎么就这样先可能会先被带走，因为那时候他还没走，但是我们已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时候我记得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上帝用一个人生命来告诉我们人的意义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想到了在东海哲学课上那个卡拉马祖父兄弟们的时候，他那本书就出现了，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他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时候因为这段经文，我开始想慧芳的生命也许就是那个麦子，然后上帝用它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在你接受了这份信仰成为基督徒以后，你遇到了慧芳离开你，后来你在信仰的路程上你还有遇到挫折吗？
我在信仰上其实遇到蛮多的挫折的。首先我受洗的过程就不像是一般人一般基督徒在教堂受洗的过程，而是一个很特殊的机缘，然后在医院受洗，然后也没有上过那些
基要信仰班
的课程。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受洗是不是
有用的。
有用的，对。
是。
不过后来我相信受洗不是因为被谁受洗或者在哪个时间点受洗才有意义，而是那就是天父的意思。所以我后来觉得 我们受洗是有的，而且那是天父决定的，不是任何人决定的。
那对你而言，在受洗以后成为基督徒，你有遇到其他的生活上的挫折或者是这些困难吗？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慧芳离开这个事情，因为在我这个年纪当中，丧偶经验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嗯，
然后如果我去到教会团契，蛮多的弟兄姐妹讨论的，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年纪讨论的都是家庭的话题。
嗯，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难适应的。
嗯，
所以这反而是我在信仰当中，可是又因为是恰恰是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我会很难融入那样的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这么奇怪的基督徒吗？
嗯，
就是好像没办法融进去一般的教会生活中。而且我很多时候会不太确定说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在这个信仰上面真的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尽管我想要了解，但是却觉得好像有点困难诶。然后很多好像大家觉得会被基督感动的事情，我好像也不太会跟着感动或流泪。我没办法很放开心的赞扬上帝多么美好。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还在很多的挫折当中。虽然慧芳离开了以后，最大的痛当然是就是如何去适应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可是后来其实我进到职场，就是国考上榜以后进到职场，职场之间有很多变动，然后我某个程度上是第一次接触比较复杂的办公环境，那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嗯，
还有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一直觉得好像自己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然后有爱的人，然后去扶持别人的人。但是把这些信念带到职场上的时候，
你其实有遇到很多挫折，然后挫折你没有办法用很正向的方法来面对，你也会觉得你自己受到打击吗？
对，我会觉得说虽然我知道他不应该得到回报，但是有这么要把这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吗？
是，你会觉得说这些困难是真的是上帝要给你的吗？是这样子想吗？
对。而且我在不只是职场上，因为开始有能力赚钱以后，家里对我的期待也会比较多一点，我当然也会想要去满足家里的期待，但是后来发现那些期待是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际关系上遇到的困难，或者是面对家人，或者是面对职场这些困难。
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是有怎样坚持住你的信仰呢？
原本我跟上帝的距离感觉比较远，但是碰到这些挫折以后，我跟上帝相处的模式有时候会比较像是朋友一样，我可以跟他开玩笑抱怨，然后他会用很多的慈爱，很多的怜悯来包容我现在不太好的状况。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发现基督徒有很多种模样，然后我其实会有点疑惑，光是在神学上就会有很多诠释，然后生活上或者是也许政治理念也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一直在追寻着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模样。我现在还在这样的一个道路，而且我觉得可能未来也不会那么容易马上找到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可是成为基督徒就是在一个新的起点，在人生旅途上一个新的开始。我很庆幸我从这一个起点展开我新的道路。
谢谢长林，很高兴今天由长林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分享了他的信仰过程。虽然他并不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基督徒，对他而言，信仰在他的生命中其实也不是带给他完全的顺遂，他甚至在人生中体验了许多对我们而言是相对沉重的这些难题。不过感谢主， 在他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信仰走进了他的生活，并且他到现在，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挫折或者是这些困难，就选择离弃上帝，就选择不再信这一份信仰。反而他现在可以用一个与耶稣亲近的方式，在这个信仰当中继续的前进，继续走下他人生后续的道路。圣经上说，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希望尤长林弟兄在后续寻找上帝如何带领他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他因为寻求就寻见，叩门也就得到上帝的应门。我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的疑惑，请不要害怕，我们一同向上帝来寻求，我们向上帝来祈祷。今天非常谢谢尤长林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尤长林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你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